所以说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因为我们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今天走到这季主学的最后一堂课。主啊，真的是在这段时间当中，还有自己在准备这罗马书的过程当中，实在是受益良多。看到你自己计划的奇妙今生，看到你自己的主权，主啊，看到你对人的怜悯跟慈爱，主啊，我们不得不在你的面前来俯伏敬拜，来颂赞你，因为你实在是一位棒，你实在是对我们最好的主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在这里，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恭敬的来仰望。主啊，求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工作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是从罗马书的起头到罗马书的末了，主啊，我们对你的计划有一个通盘的了解。我们也对这卷书，对保罗的一个心智，主啊，有一个能够被他的这样的一个心智来产生一个激励。主要就是我们也愿意来为你来传扬这样的一个福音。主要我们求你继续来保守我们，今天我们人虽然是不多，但是主啊，求你的圣灵继续的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每一个人主在这里都能够得粮，都能够得到你自己的粮，都能够得到从你那边来的满足。我们谢谢你，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灵。那其实今天本来是要大家讲，为什么呢？两个原因，一是想说，才刚刚讲过，你看他复习，他说复习一到八章，我想说还有点道理，因为已经比较久了嘛，好，两季前的事情了。我说才刚刚没讲，刚刚讲完了、啊、那个九到十二章才刚，九到十六章才刚刚讲完，还有什么好复习？大家记忆都很深刻，所以今天就干脆大家来分享好了。然后另外就是我今天一直在咳嗽。对，我要是录音的话，我就一直咳咳咳咳咳。
花的礼物。
对了，看。
哇，不过没有。
哦，你没成型。对。
有一层。
来，前情讲对了。前情讲，这是我们的前情讲，哎，慎主啊。哈哈哈哈
哈。
前情讲。哈哈哈哈哈。然后还有慧玲。然后还有这个瑞跟苏珊，然后还有我们的怡华跟怡华大哥夫妇，你们夫妇两人是比较大。
是啊，
开讲。没有啊，就是啊，不会啊，只是大大的盒子而已啊，你还。
哇，还有小小的盒子，
对，还有小小的盒子的，小小的盒子的，就是我们这样可以来享用，对啊，
好
，Queen Pop， 嗯，要不要一边享用这样子？
对嘛，不然会融化。
对啊，对，我想应该是这样，可是我没带盘子来，用手就可以吗？好，大家自己拿。
我也有
福气。哎呦，谢谢。不晓得大家上完了这一季的主日学之后，有的走了三季了哈，有什么特别的感受？哎呦，你还这么辛苦，没关系了。
没关系，我
放
的这么好。
我看看。哦，你真聪明。
你们会发现，虽然盒子大小不同，但是内容其实差不多的。有的人那个小组长家要比较大一点。
容器大，内容要比较多。
嗯，要养比较多口吗？
容器应该大，容器要放多一点。
啊，那个蛮好用的，对，我们家有一个是要装汤的时候可以装汤，要装 chips 的时候可以装 chips， 要装蔬菜的时候可以装蔬菜，对，蛮好用的，对，好，
好，
啊，对，我帮你把它封起来，是，对，
你那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
也是一个啊，也是一个这个。对。好，那就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第九章。啊，先这样子好，大家分享一下那个上课感言。来，我这个先交出来，谁要先抛个砖，后面玉就会出来了。
移花大哥吧。
还没想到这个问题。好好好，
大家讲，因为我其实我就想要说，看大家说读完这个罗马书啊，你们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？就跟你以前读，然后像你现在再去读，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？要简单分享几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如果现在要叫你再带罗马书的查经，会不会比较有头绪？
带不来。
带不来啊！
好的。啊。老师讲得很生动。
啊，真的是，来这个，
然后就带着活泼，带着
这种
活泼。
那内容，
很精彩，
内容。像我跟守一这样两个轮呐、啊，会有觉得接不上的地方吗？因为我觉得我跟他的 style 有点不太一样。我们偏重的重点有时候也不太一样，我比较多在解经，他比较多在神学。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个感觉。
你说了我才知道。
哦，是吗？
我怎么觉得就像大嫂说。
大嫂说。
我经常去到大嫂吧。哦。然后你就是小的。
小的。哦。
最熟悉。
哦。对，因为他是先嘛，哈，他先，然后我都是后。就每一章里面，但他是比较那个，像他就会很注重，他不是很注重，就是我们在看书的时候就会有蛮明显的，像他在跟我讨论的时候，就跟我讲说，哎、欸，你这个什么不讲吗？哎、欸，这个什么什么很有意义啊。我说有什么意义啊？这个奥古斯丁怎么样？他叫我讲什么？他叫我讲第九章那个最后的几节，你们要看一下奥古斯丁蒙招的时候。奥古斯丁蒙召的时候是什么？我看一下，哎，不是第九章，第几章？不是，他那个奥古斯丁蒙召是的经文是什么呢？是在第十三章。第十三章，他就说黑夜已深嘛，第十二节，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你们要除掉，所以我们要除掉暧昧的行为，带上光明的武器。那其实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这个白昼近了，这一段话呢，它是有一点小问的，好，就是会有很如果你看书的话或者怎么样，会有很多人在讨论说，哎呀，保罗那个时候啊，是不是觉得说神就耶稣就快要再来了，好，就有一些末世论的讨论，他就想说这个很重要啊，他就会想到说奥古斯丁蒙召的这段经文，我跟你讲，全世界。我不知道是不能讲全世界，从古到今，我听到人家悔改、重生、得救、悔改，或是被神感动的经文，很少很少有人是因为这一段信主的。他为什么信主呢？他有一天他就在花园里面散步，觉得心情就好像人生找不到方向还是怎么样，就在花园里面散步，然后突然就听到小孩子在唱歌的声音。然后那个唱歌声音好像就在跟他说拿起来读，拿起来读，拿起来读，叫他拿起来读。然后就把那个圣经拿起来读，一翻呢就翻到罗马书十三章，这地方叫做行事为人要光明磊落，好像行在白昼，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放荡纵欲，不可纷争嫉妒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他看到这一段呢就信主了。
他是谁？
奥古斯丁。那你们知道奥古斯丁的故事吗？奥古斯丁他是一个非常放荡的人，对，他有一个私生子，然后那时候还跟人家同居，然后在哪里啊？那时候他是在迦太基吗？还是哪里的一个地方？反正就是在那里，不晓得是他回到他的家，还是他在那个地方教书，然后就被感动了。那他妈妈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，他妈妈叫 Monica， 是从他
开始哈，就是他开始堕落的时候，就开始为他祷告，一直祷告，一直祷告，一直祷告。他有他的妈妈为这个儿子伤心非常多次。有一次他的那个奥古斯丁就说他回到家来，好，就是跟他妈妈讲他要信耶稣。哇，他妈妈就，我忘记那故事是说是他妈妈就把他奉献。哦，不是不是，他还在放荡的时候，他妈妈就奉献，把他奉献给神了。把这个奥古斯丁奉献给了，所以要是万一要是在座有弟兄姐妹的儿子呢，还在不幸的光景当中的时候，是一个机遇。对，就是因为这个 Monica 不断的祷告，其实这段我说这一段跟那个跟整段解经没有什么关系啊，只是奥古斯丁那时候被圣灵感动，就是你要有时候就会注意到这些东西，就是这段要就跟你们讲，跟这段解经没有什么关系。对，我就是跟你们讲说他跟我的侧重点不一样。对，所以我就问你们说像他在讲跟我在讲的时候，你们会不会觉得有什么接不上啊，或者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对，会连不起来。
去发言
不用啦，这样子啦，我这个太难了，这个不是批斗我就批斗他。所以呢，
说像手印这样，就说有很多这样的神学知识啊，或什么了哈。那其实我觉得有很多弟兄姐妹也类似这样的情形，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神学知识。但是呢，如果今天没有真的被神的话 touch 到的话，其实他就没有活出那个生命，那些知识对他好像用处不大。
嗯，对，
我知道
你的意思。
常常他就一直活在自己身上，光跟神在那边刷着我们。
是，
就弄来弄去。
对，所以这就是这样子啊，就是说为什么那个时候讲到律法哈，就是我们这个地方也会讲到，就是其实在后面有一段后面有一段一小段就在讲到说，哎，你们有没有需要这个？对，因为我喉咙痛。后面有一小段呢、啊，就在讲到说保罗哈，或者说不是说保罗，是新的基督徒，就是我们了哈。我们跟神、跟律法的关系，要是你们记得清楚的话，你们还会记得吗？第九章那个地方，第九章、第十章、第十一章就讲到犹太人，好，讲到犹太人的，不幸悖逆，这刚好也是我们要复习的部分，所以我们就大概讲一下。第九章、第十章、第十一章呢，基本上保罗是把他的心肠肺腑都掏出来了，为什么？你很少，你从前面开始看，很少他情感的流露，对不对？哈，从第一章到第八章，都是就事论事，好，我们殷勤称义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好，跟随圣灵要自食肉体，讲得很慷慨激昂。得到第九章、第十章、第十一章的时候，你就常常看到他一个感情流露的文字，说我为我的什么弟兄啊、手足啊、哀痛啊，哈，这种东西，这种字眼就常常出来，他就知道。好，就知道有一件事，就是有一些事情呢，他没办法做主，他不管他多努力，他都没有办法。是什么呢？神的主权。讲到神的主权这个地方，他用了几个问题。他现在讲到说，哦，你看这以色列人，律法、诸约啊，好，我们讲到八大祝福，八大祝福都是以色列人的。结果呢，他们怎么自己却背弃他们自己的弥赛亚，不承认他们的弥赛亚？神不守信吗？对，他先提出一个问题，对，神不守信吗？他自己回答，他不是神不守信，因为呢，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所谓的真以色列人。什么叫真以色列人？就是被拣选的。他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是被拣选，他举了好多个例子。好，从亚伯拉罕出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？对，亚伯拉罕生了几个儿子？好多啊，对，后面好多人，可是只有谁？只有以撒，对，只有以撒是。对，然后以撒呢生了两个儿子，只有雅各的事。对，所以他就不断的告诉你，就是说，从亚伯拉罕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所以他在这边就讲到，是说他必须要面对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神有他的主权来拣选，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，好，这个怎么讲？就是说他们要在这个他们是神的子民，这个应许，这个约定。也不是给全部的以色列人，甚至到最后你会发现，他走到最后是，其实得救的不过是那余数，余数是很少的一些人。 对，他说这个是神不守信吗？不是，因为神刚开始立约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，而且神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讲到说，就已经说到说，不就真以色列人呐、啊，他立约的这个部分的对象就是有真以色列人。好，然后呢，那是不是神不公平？都是你啊，你决定选了你就选了嘛，我一点办法也没有，是不是神不公平？也不是，他自己回答，这也不是，为什么呢？如果论到公平的话，我们最公平的对待，神对我们最公平的对待就是审判，这是神最公平的对待。如果按照他公义的特质，好，他按照他公义的属性，我们就只是被审判而已。我们有一个以前好像不知道是谁，他拿一个牧师讲说，我们就只是那地狱的那个。地狱焚化炉的材料，好，就是只是等着被火烧而已。所以呢，如果讲公平，我们只能被审判。那今天呢，怜悯，神的怜悯来了，我们哪里能够去跟他 argue？ 哎，你怎么怜悯我？你怎么怜悯他不怜悯我？是他怜悯，他怜悯他就有他完全的主权。就好像我送礼物给你，你就不能敲金姐，哎，你送他那个比较大，对不对？
对，
对呀、啊，没有收礼。我们中国人讲的什么？送那个有一句四字成语，现在成语很烂，那什么送不是送礼物过去，送一匹马过去，他算算看马的牙齿，那叫什么？我忘记了那个成语。对，你知道这个故事吗？那个成语的故事。但是马年纪越大，它牙齿会越多，所以越多。所以呢，你见马不一样。所以呢，送马过去，他还算算马牙齿，我要看看你送我，因为马是年轻的马，老马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形容人就是很不懂得感恩呐、啊，就这个意思。对，所以就是说，面对恩典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够用那种公平不公平的态度。恩典本来就是一个不公平的事情啊。对啊，我们以前小时候，那每天老师都要写四字成语在黑板上、欸，然后都要背。对，那现在他们小学生更可怜了。听说小学到二年级还是三年级，都要把那个《唐诗三百首》都背完，简直是不可想象。
客家话还有什么高山的话，还有
什么都要学。对呀、啊，简直是累死。啊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
他的那个高山
是二年级，嗯，不可思议。对啊，我觉得太夸张了，真是太夸张了。嗯，好。讲到这里呢，就讲到说，我们一定会觉得不公平的地方啊，就是说，哎，这个神怎么拣选他，不拣选我？好，可是讲到公平，讲到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能用公平跟不公平的原则来审视。所以呢，这就产生了一个逻辑上的矛盾。什么叫逻辑上？什么样是一个逻辑上的矛盾呢？就是说，如果呢，我灭亡了，是我的错。如果呢，我不信上帝，是我的错，我悖逆。如果呢，我信上帝，那是神的恩典。你听得出来吗？就说呢，我今天不信上帝，是我的错。可是我信上帝，是神的恩典。意思是什么？就说今天我能够来信主，完全是神的怜悯。可是今天呢，我不信主，你不能说那是因为神不怜悯我，不是，是因为你自己悖逆。哇，做好事的都是神，亏的都是他的，做坏事都是我的，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，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迷思在这当中。很不幸的，这是事实。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，一定会有人遇到这个。可是这个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部分，真的是这个样子。就是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所做的一切不好的事情归罪于神，说是因为他让我这样子的。
对
呀、
啊，因为我们那个中国人我们都讲要谦虚，他就说那神呢，哈、啊，这个像旧约里面都是他最好嘛，他最棒嘛，大家都要那个，然后呢一犯错他就要处罚哈、啊，他说那神不是也很自大吗？
也很不谦虚，
对，很不谦虚吗？那对我们小组
就一个，真的啊，对，你就跟他讲说，没错，神果真是不谦虚，他实事求是，他不用跟你爱面子， 他不用在那边跟你假来假去。谦虚有的时候假来假去啊，不是真谦虚。我们讲谦卑，对不对？谦卑是一种心态上面，真的觉得哦，我真的是自己不如。可谦虚，谦虚，有的时候就是啊，哪里，其实要你讲这里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有一点不一样。神不跟你玩表面的东西，他做了什么东西，他做了，他就说他做的。他创造天地，他不会说哪里不是我做的，我创造天地，对不对？不会跟你讲这个，他不跟你玩这个 game 的。对，可是问题是这样，就是当人悖逆之后，人就没有办法去 appreciate 神的那个好，我是这么觉得。然后人就，我自己觉得，我解释这个二律背反哈，我们今天有一个逻辑上的 term 叫做二律背反。二律背反就是什么？你就看起来是矛盾的东西。好，我们刚才讲到那个救恩的地方，就看起来是矛盾，怎么？我得救是因为他的恩典是他做的，然后我不得救就不是他的。到底说我得救是他的恩典的话，那我不得救是他没有给我恩典哦。对，你逻辑上的推理应该是这个样子啊，可是不是这个样子，是我得救是他的恩典，但是我不得救呢是我自己错。
他自己的选择。
对，我自己的选择。对，那就是人家会讲说，那你这样子很不合逻辑啊。如果你得救是他的恩典，你不得救是因为他没有给你恩典。好，这是从恩典的角度来看，哇，好像是这样。那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呢，就是说我得救呢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我不得救呢是我自己的，也是我自己的选择。对，应该这样的话就合理，对不对？可是偏偏他就给你一半，你得救是神的恩典，跟你不得救呢是你自己的选择。这个叫做二律背反。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，我们就需要去了解到这个地方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了解给我们一个什么好处？就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大胆。因为你们知道得救是什么？神的恩典，我只负责去传道。对，可是我们也要知道说，如果他不得救，我们也为他着急，我们为他迫切的祷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祷告是有功效的，我们的祷告可以让圣灵在他里面去做工。好，来 convict 他，敲敲门，哎，真的是赶快接受恩典吧。这是圣灵在还没有得救、还没有信主的人身上的工作，就是来做叩门的工作。
那你这么说，就是说，这个得救不得救，除了神的恩典，我们还可以求非法的恩典给他。
是啊，求悔改的心跟对啊，求悔改的心跟赦罪的恩啊，这使徒行传上面写的。
我们可以，他这个他自己付出的，他不愿意给的，那我们可以做到。就让神的恩典，神做工让他这个恩典让他能够
接受。嘿，对，我跟你讲，这就是一个二律背反，我都不敢回答你这个问题 ，yes or no？ 为什么？因为上帝讲嘛，好，就是圣经上面讲说，我们祷告祈求，哈、哦，把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一并赐给他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悔改的恩是谁给的？赦罪的恩谁给的？神。赦罪的恩我们很容易理解啦，赦罪的恩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悔改的心呢？
圣经做到。
对不对？
如果是人做的话，他有
存在，
是不是？
对，所以这东西就永远哈没有办法，我们没有办法理清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意志，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去解释这样的一个东西。从我们人的有限的理解当中，太难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把它放在这边，就知道有一个二律背反的状况，有一个我们知道救恩论里面的一个奥秘。就恩伦里面的一个奥秘，就是你对，是神的恩典没有错，但是你有自由意志，你需要负责任，你需要为你的选择负责任。当圣灵，当人把福音传给你的时候，你就有一个责任来回应这个福音。
那我平时就是这样讲的，就是说这个救恩是两个部分嘛，一个就是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了，给了你了，那然后你自己要不要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要的话，还是你是。但是这个时候你怎么解释说这个悔改真的是神给他的？这个
我跟你讲就是这样，所以呢，你要有两套解释方法，真的，我就跟你讲，你要有两套解释方法。第一套叫做他得救了，
对啊。
第二套叫做他不得救，
对啊。
他得救的这一套解释方法就是说，神给了你恩典，真的给你恩典，然后呢，你就悔改了，得救了。这是神的恩典，你得救了。好，他得救是怎么样？他得救是什么？因着什么？他自己努力吗？ 是谁的恩典？是神的恩典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不得救的，这个不得救的呢？神给的恩典没有错，但是呢，你要负责任，你自己选不得救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？你有两套解释方法，对这个悔改的，感谢神的恩典。对这个不悔改，你要跟他说，你要自己做出选择，你要为你的永生来负责。听起来有点不合理，对，但是就是这样。
我是那么想啊，最根本的原因，如果他真认识神的话，他不敢不信。问题是，他不相信有这个神，他是基本的。
嗯。
对，其实他不相信，那这问题在这里头，为什么有人就能相信呢？
我跟你讲，说不清的，真是说不清。你看以色列人呢、啊，你就不要讲到说人啊，我们中国人还是有存在有神没神的观念。好，以色列人他们从以前到现在，他就是有神的观念，他就是不认耶稣是弥赛亚。他的问题是什么？他的问题是在于说，他要用他的行为，因为他有一个律法，他可以依靠。所以呢，他用他的行为来成就这个律法的义，就是后来保罗在第十一章里面所讲的。就他要用律法来成就他的义，可是呢，神的义是怎么样？是信主的这个义。神要给的义是信主的义。你可以有两条路啊，成义有两条路。第一条路你行律法，可是要 100%， 谁能做到？没有办法，你是一个罪人，你就是没有办法做到 100%。另外一条路就是凭着信心。
可是你现在的问题在这个地方，你说行义不行？但是问题没有人全部做到，就是我们信了耶稣圣灵，也不是全部做到，直到我们死都没有完善嘛。
对，可是问题是不一样。哦，不一样的地方在这个地方。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，我们呢就有一个地位上的转换。什么叫地位上的转换？就不是我这个人变好了，可是神呢把我看为及格。好，这叫做称义。所以我不是说你能够，你是一个义哦。对，不是说你已经称义了，是说你称义，被人家称为无罪。那这个是谁在看？是神在看。神看你无罪，你就无罪了。可是你实际上这个人有没有罪？有罪。所以为什么圣灵要来？圣灵不单单只是说哦，带你信主，好让你称义，他要带你成义呀、啊。那个成圣的道路是一直走下去的，直到我们见主面那天，我们都还不见得完全。对，可是等到什么？荣耀的身体，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荣耀的身体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脱去这个败坏的身体，我们就能够 100% 的诚意的。
我是这么觉得，我觉得好像、是这样，他就是说我本来是个罪人，现在我因为信了耶稣，因为耶稣已经为我死了，所以我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，对吧？
嗯哼。
可是我后面我因为这个人本来是罪人，他算我是个好人，我并不是个好人，所以我里面并没有改变。我本来是那么坏的，我还是那么坏，所以说我算了，不算你这个账了，是不是这样？那因此，那后面必须有圣灵来，这是耶稣来的道理，跟前面的旧约不同，旧约没有内心的改变，这是一个律法，反正因为圣灵没下来。那现在圣灵下来了，就能保证我以后在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以后，我以后还有未来嘛，对不对？未来这个过程里面，我怎么不再犯罪？
嗯哼嗯。
那么这个时候我不再犯罪呢，是靠什么？靠圣灵来帮助，他告诉我应该怎么做，怎么做。但只要我不顺服的，我就跳到那边去了，我又开始犯罪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一想想不对，我又跳回来，那我神就在赦免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就那个圣灵提醒我，让我能够知道我不要再犯罪，我这个是错的，他会告诉我。那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是由圣灵来保守。我觉得以色列人以前苦的，因为他圣灵还没下来，就在君王或者祭司啊或者先知里面有，人里面有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现在是这个情况产生，就是所以我们强调要不要顺服圣灵，是不是这个问题？那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两步路，所以从这个我们罪被赦免以后，我们前面的事情不一笔勾销，那算我们是义人，可是后面的事情是成圣的果实，
是
我觉得是这样。
对，这里也讲到说我们要什么从信到信。好，什么叫从信到信？我们那个罗马书刚开始的时候不是有一句话吗？在罗马书第一章那地方。我用我的新译本来讲，这个新译本我忘记新译本翻译是跟旧的一样。他说呢，神的义就是借着这个福音，第十七节，好，神的义就是借着这个福音显明出来，本于信而归于信。我们的和合本怎么翻？和合本是说， 本于性，以至于性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，这个你这样看过去的话，你就看不懂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这个信仰呢，从头到尾都是信，信什么？什么样的信？你信耶稣基督赦罪，好，这是一个信，好，这是一个称义的信。你成圣的过程呢，你还是不断的用信，
对，
你用不断的用信心来去支取那个神给我们的应许跟神给我们的力量，好，所以从信本于信以至于信，就是从头到尾你离不开信心，你都是要用信心，你称义要信心，你诚意也要信心，都是这个信心。对，那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刚才先生讲的这个地方，就是说哦，我们有一个地位上的提升，那个时候我们就叫做称义吧，好，就是我们信主的时候有一个地位上的提升，本来叫做罪人，现在呢叫做神的儿子。可是呢，这个罪人呢，里面还是个罪人啊。好，他并不是因为我现在换了个名字，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了，没有这么好的事情。所以这个生命呢，就还不断的需要靠圣灵来帮助我们到达那个义人的地步。好，这就是所谓的成圣的过程，我们讲说成义的过程。所以呢，当看到我们这个圣经的时候，看到圣经讲到义的时候，其实你就可以看到它其实有两种不同的解释，一种是称义，一种是诚义。所以在那个雅各书的地方，他不是讲说你们要行为，你们要行为，你们要行为，对不对？看起来好像跟以前保罗所 preach 的说你们要靠信心，你们要靠信心，好像看起来相反，但不是，因为在讲两个不一样的东西，一个是在讲称义，一个在讲诚义。诚义要靠行为，对，你的信心怎么样的表现出来，是你用你的脚去走神所告诉你的道路。这是信心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呢，明明有一个什么很好的机会，好，祷告祷告不平安，凭信心放弃。哎，果然后来可能看到什么样的结果，好，那你可以再做后来的见证。但是就是在这个地方，你领受了一件事情，你能不能够凭着信心去走？这个是行为的信心。好，所以就说为什么说雅各书的地方讲说，你用你的。你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，我用我的行为来证明我的信心。信心看不见，可是当我走在信心的道路上的时候，我这个走你就看得见了，对不对？我这个走你就看得见了，所以他用他的行为来证明他有信心，是这个意思。对，好，讲到这个地方，神的这个以色列人哈，第十章我讲到说以色列人有责任，以色列人有责任呢。来做什么？来对神的这个恩典做一个信心的回应。其实不单单是以色列人的责任，他现在呢，不论犹太人，不论外邦人，他在 encounter 这个福音的时候，他都有这个责任，要做一个信心的回应。
现在呢，如果说有人他信很久了，做了很久的基督徒，但是呢，他现在还是怎么讲，就是
妈妈得，
对，妈妈得也是啊，就是这样，就是。你讲什么，他都是说我很忙啊，忙得不得了啊，小组也是几乎不来，然后陈主学也不来上，就是主日崇拜，搞不好快要讲到了才来，然后怎么鼓励他，他就说你不知道啊，我还是这个在为了谋生啊，就是，但是事实上我们觉得他的情况应该是这样，但是，
嗯哼，对，这个哈。两个原因啦，我觉得啦哈，这个 purely 我自己的，先从圣经的角度来看，耶稣讲到撒种的比喻，有一种种呢是怎么样，被荆棘抵住了，有没有长出来啊？
有
啊，长了啊，但长得好不好啊？长得不好啊，这不能结果子，但他们死掉没死啊，只是不能结果子。他这个生命没有办法来荣耀神，也没有来办法来 benefit 他自己。好，这是一种讲法。另外呢，就是说，就是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很明显看到说，就是有这样的人，好，有这样子的一种状况。然后另外呢，就是说，像我们自己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审慎的来考虑。所以什么叫审慎考虑？就是说我现在传福音，我是需要付代价，我不是刚想哎来教会来教会，这不算传福音啊，哈，就是半套，甚至只有三分之一套，叫他来教会。你都还没有跟他讲福音真理，好，你跟他讲了福音真理，好，这传福音，但是呢，这还只是大使命的半套。为什么？大使命是讲说什么？你要去十万名做我的 门徒，对，这个才叫做全套。你要让他做门徒，这个需要花代价。所以当一个信主的人，我常常会觉得，就是说一个信主的人他信主的前一年、第一年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你在信主的那一年遇到一个好的老师，带着你走这信仰的路的时候，这个人就走得好。可是如果是第一年，好对神还有热情的时候，你没有好好没有，就是我们带他信主的没有好好的带他走这信仰道路，过了大概两三年之后，就慢慢的往下。可能刚开始就是啊，小组聚会没有意思啊，忙了啊，哈，没有来几次没来，慢慢的这个信仰就越来越跟他生活脱节。
像你那么说，实际上他这个人门徒人成长，
其实是圣灵的工作，对，是圣灵的工作没有错。但是我是说，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，因为圣灵的工作我们不知道，好，甚至我必须要说，
今天他成为一个牧者或者是什么，他早就给他的原因，不是我去讲讲他就成了。
没有，对，不是。可是我现在讲过成圣的这个道理，因为成圣的道理，你看我们在罗马书里面讲到，我们要什么？这个肉体要去抵挡罪，这个肉体是其实被罪打得半死的。可是你看，你成了基督徒之后，你要用你这个血肉之躯去抵挡罪。靠的是什么？其实靠的是圣灵，但是你要不要出力？要。
但是在圣灵的引领下出力了。
当然，在圣灵的引领下出力。
我圣灵六天里面，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样，好像就是说，当我们信完神以后，圣灵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自己还有一个灵，对不对？除非我们这个灵就是说两个位置嘛，就是你他做主的时候，他把你包在里面，他指挥你，你行嘛，你全部顺服嘛，那你才能够彰显出神的能力和他的那个荣美，他的那个圣洁，对不对？但如果你扯过来跟他两个把柄，你就不可能，可能就有，就是在某些方面能够顺服，某些方面不能顺服。
其实你讲这个地方就是保罗讲的这个肉体。
对，就这个东西。所以我觉得根本的问题就是说，当你接受耶稣以后，你根本的问题是接受圣灵，要顺服圣灵这件事情才是最主要的。可这个顺服到底从哪来呢？
这个顺服从哪来哈？这个顺服，圣灵已经跟你讲了。
对啊。
但是呢，你要确定要去顺服，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个，
又是这个问题，
就是这个问题，对，这都是这样。你一在这个信仰路上一定遇到这些问题，就圣灵已经有了工作，现在呢，可是你自己
要不要听他的？
对，你要听他的，你就要花力气，你就要付代价。对，所以就是说这个地方，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个状况哈，因为我们这么待在基督待在教会里面这么久，我们一定会遇到这种人的啦，因为呢，就是。哎呀，我们小组也是有这样的人啊，就是很容易受伤，很容易受伤，因为受伤了就不来，哦，都是很多状况，这个都是这样。可是呢，通通不能怪别人，就算是他在教会里面受了伤了，也不能怪教会，也不能怪那个让他受伤的弟兄或者姐妹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被他伤？对啊。你很奇怪，你可以选择啊，你今天可以选择高高兴兴的过一天，你也可以选择悠悠伤伤过一天，你也可以选择愤愤怒怒的过一天，你要怎么选嘛？
那这个就很难了。有很多人不信神，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都可以解决。这个人他对我过好有什么了不起？我又不是为他活的。他都过得很快活。他没有圣灵，他也可以过得很快活。
对对对，从外面的表现完全不能看出来。
对。
对，就是说，我们那时候在讲嘛，说哦，我们那个。有个小组弟兄里面就说，哦，他很羡慕啊，我们这些在组里面的家庭啊，很和乐啊什么的。那时候我跟他说，如果你只是羡慕这个的话，我跟你讲，有不信主的家里还是依旧幸福美满的，也有信主的家庭一天到晚吵得叮叮当当的。不是在于说他信主或不信主，你如果从外面来看的话，真的是不在于他信主不信主，因为人本身就有不一样的人，有人就是爱吵，有人就是你怎么样子激他，他都不会冒出一点火的。是不是就有这样的人？好，我婆婆常常讲，她说如果这个人脾气好，不是因为怎么样，是因为他身体健康。我后来想想有点道理，如果你一天到晚都躺在病榻上的话，你叫你不悲观或者说不恼怒也是蛮难的。你有些好更讲的更明显一点，好像那种躁郁症，你以为他那么爱生气啊？不是啊，他荷尔蒙不平衡啊。所以你看，当你有一个所谓的健康的心灵，很平易近人，大家很喜欢你的时候，感谢主，因为身体健康，对不对？因为身体健康了，哈，对，所以在这个地方，很多东西就已经不是我们主观的。可是问题就是说，这个人的成长环境或这个人的 状况不是我们能够克服的，但是我们是这样子，我们是在神的恩典当中，我们都可以从这个地方，不管你是在这里还是在这里，我们不去看别人好还是不好，但是我知道一件事，就是在神的恩典当中他就可以这样。他这个人没有在神的恩典，他的 standard 已经这么高了，然后呢这个人可能是这样，今天因着神的恩典他到这里，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改变，可是从这个人的角度来看，他也不过是如此啊。但是他不晓得他原来是在这个地方，所以我觉得我后来就 appreciate， 我就知道是说，我们不去论断人，我们不去从人的外表去判断这个人怎么样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从来不知道他的出生背景是怎么样，我们从来不知道说他小的时候受到什么样子的虐待，他今天个性变得怪怪的，或者是很容易受伤，我们有时候觉得说有不太好相处。哦，可是他是主里的姐妹，哦，主里的弟兄，我还是得爱他。如果你多去知道这个人的故事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觉得说哇，神在他生命当中做了好多工作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是这样子，所以我就让我们知道完全的真相的时候，其实我自己会觉得说，这让我羞愧。
那你说神做了好多工作，他因为改变，你认识了神以后，
他。并没有什么改变，
嗯嗯嗯，有可能。
今天做了很多工作，那应该是那个工作是应该很明显，不是因为你是彰显神的能力嘛？他彰显不出来，怎么证明他做了工作呢？
我觉得是这样子，你没有错。有时候哈，我觉得啦，耐心等待。如果这个人哈，现在我们呢看到人他来教会，我们甚至不能确定一件事，就是他有没有重生。我们不能因为他来教会，我们就assume他是一个真基督徒了。你懂我意思吗？你看我们讲到说什么，要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对不对？信到什么地步啊？我们讲到那个，我们常常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讲约翰福音3:16，如果你看英文啦，他就讲到说 believe in。信耶稣不是只是信哦，我知道有耶稣对我相他为我钉十字架，有人可以相信这个一个历史的 fact， 我也不用跟你 argue， 反正你也不能证明什么。好，我就信呢，那我也受洗。有些人就是这样子嘛，很好讲话，他就受洗。可是问题是那个信哈不牢，因为他没有 believe in， 他没有去信到信进去，他没有信进去的时候，这个信仰对他的功用是很小的，就只是一个 religion。religion 是什么？像实际一样。他去做功德，他去做功德，然后我就跟着去做功德。啊，实际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？他有这个利诱，你做功德，你就上天堂哈。得西不知道，还有他们做功德是有什么？那基督徒呢？基督教呢？又没有这个功德系统。以前天主教还有，现在天主教也没有了。所以呢，你不想信这个宗教太一级了。你在信哦，讲一个我嘴巴信，人家还送你礼物干嘛的？你什么事都不用做，是不是呢？那什么事都不用做啊？谁说你要做什么事啊？
你要顺服圣灵啊，他叫你做什么？
顺服圣灵这个事情，没有别人可以驾驭你啊。
对啊，他说什么圣灵也感动我啊。
对啊，没有人可以驾驭，这是你跟神自己的问题。就是他没有一个，就这个宗教，我们这个宗教，我们讲到我们这个宗教，或者我们这个基督教，他没有所谓外在的疑问是你非遵守不可的。就算是今天啊，我们出师母在上面这样说，你们起来，我们到前面来跳。我今天圣灵感动我坐在那个地方。我就这样子瞪着你，你能怎么样呢？把他赶出去吗？不能啊，是不是呢？就是说以人为，就这个宗教是最不付代价的。为什么？耶稣都做成一切了。但是一个真实信主的人，好，真的有圣灵在他里面的人，他会有那个 desire， 他要去跟随圣，他要去真的去活出一个跟这个恩典相称的生活。
那又回到原点了。
又回到原点了，没错。所以我就是告诉你说，这个东西，当你学完罗马书以后，你就觉得说回到原点了。那我跟你讲，成了。为什么就是这样子啊？你看，哦，一切的工作都是神做的，如果一切的坏事都是我做的，一切的好事都是上帝做的，一切的坏事都是我做的。
如果愿意信神，这真的是恩典。嗯，
对对对，这些其实
是啦，是，你说是不是？
对，愿意信神是神的恩典，愿意去跟随圣灵也是神的恩典，
这是福气，我觉得。
对，甚至是圣灵引导我们去做那所谓的属灵征战，去对抗肉体，这也是恩典，
是福气了，
是不是？就是你看到这个从信以至于信，就从恩也以至于恩呐、啊， 就是这样子。可是这个罗马书讲完了，就是回到原点。但是问题是你也要经过这一段 struggle 的过程，你要去思考到这一段的过程，然后你才会更清楚。
所以我们常福音的时候，那个福气也不要自责啊，
真的不要自责。
真是我错了，
没错。所以我
给
他传教，对，那我们的责任是要把他传对。至于他信不信主，是不是我们的责任？
嗯。我有个问题，我之前碰到一个人，我碰到一个人呢，他就是说他是基督徒，但我不是做那个提拉米索嘛，就里面有放咖啡，他有咖啡他不能吃，因为他们的信，他们的教条里面有。有不能有咖啡的。
嗯，你碰到摩门教了。对，摩门教，摩门教不喝咖啡，不喝茶。他们呢，立志要过圣洁的生活，然后他们把这个立志都条列出来，所以你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。
那我就觉得好奇怪，这圣经也没让我碰到。
哎，那他们还有，他们还有另外一本经啊，不可以相提并论。
那有咖啡，那又怎么样？
嗯。
对，这是一种那个律法性的一个。
对啊，你会发现到说，除了基督教之外，都在律法主义当中。
那个我觉得比较好，他是那个耶和华的见证人嘛，那那个也是不可以贪名利群，不可以抽烟这些哈，很多的教条。那我那个同学，他很喜欢贪名利群。啊，有时候我跟他去逛街的时候，他会说，哎，小心不要碰到我，就是他们教会的人，因为他穿着迷你裙。
这件事就证明了什么？没有圣灵的时候，外在的律法都是没有用的。
也是去遇到那个选举哈，遇到那个选举，我常我自己很烦，他说，哎，你们基督徒有两个人，啊，每天都来跟我讲。那他说你们选举不选举？他说哦，我们都交给当地。那我是说哦，那可能不是基督徒哦，那个是耶和华见证人。他说哦，对对对，我说那个不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基督徒是神说要我们做的，我们就按照我们的责任去做。他说好烦哦，他已经都烦得要命了，想把他赶走。你们怎么传这种东西？你选举什么都交给上帝，那人不去做什么，上帝怎么？
对，其实在我觉得是这样，就是说，嗯，我觉得刚刚慧玲讲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重点，就是说，神把一个东西交给人，人要去做。好，我们现在讲恩典的时候，我们会很忽略这件事情，我们会很忽略说人有责任要去尽这个责任。你知道为人有责任这件事情哦，是神极大的恩典。为什么人有责任？是因为神看重我们。你想看是不是？你想说我小孩子好了，我们家 Zachary 跟 Angie， 我今天能不能 expect 他负什么责任？他最多能够把他的鞋子放好，回到家就把他鞋子放好，上完厕所又冲马桶，这是他的责任。对，他只能做这些东西。可是呢，今天我们呢，我们的责任是什么？我们要养一个家。我们要教养这些小孩，我们的责任是更大的。你就会发现到说，当神给人责任的时候，或神给人托付要我们去做的时候，是神把我们看为我们是能够为我们行为负责的人。他不是把我们当作动物，他不是把我们当作一个机器人不能负责的。人有这个自由意志是极其宝贵的一个礼物，因为表示我要用我的这个 part 来去回应神的恩典。这是神给人的一个 honor， 神尊重。对，所以当我们在思考神的恩典跟人的自由意志的时候，我们一辈子没有办法搞通。为什么？因为在神的恩典之下，你不能为你自己所做的选择来去脱罪，好，来脱罪，就你不能够因为说哦，神没给我恩典，所以我没办法这个，你不能够这样，因为神看你为完全的人，神看你为一个能够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一个。个体，所以他要叫你回应神的呼召，你不能够脱责。对，可是同时呢，我们讲到说神的恩典、神的主权 神有他完全的主权，他把这个恩典给谁就给谁，这是他的主权。所以这个迷思啊，奥秘啊，我们苏牧师讲的奥秘就在这个地方，神的主权跟神的主权和人的是有一致。这个奥秘从罗马书开始就是讲到现在还是奥秘，还是奥秘。对，对。不过这个地方呢，好强调这个奥秘的地方哈，不管是怎么样奥秘，他强调一件事情，传福音的需要。为什么？听信道是从听道而来。对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这些人都有责任，我们要去传福音，因为这个人能够信道，是因为我去讲神的道。因为我们去讲神的道，所以只有一个福音的使命在这当中，就是我们必须要去传福音。
刚刚才讲的，我在想，我是在想，说神的，没关系，神的主权哈，他让你我们有责任去，所以责任你给了我们。那问题为什么我们常常这个事情弄不好？我想会不会是这样，就是神给了你这个责任的时候，他已经给了你，应该去做这件事情的能力和所有的意志，他的情况。那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？成功不成功，我们为什么要负责任？是因为如果是神他的旨意，你是遵循了的话，他应该是可以成全的。如果没有能够成全，就是我们自己可能牵了我们自己的主意，或者甚至把他的主意放在一边，自己说的，哎，这个人是这个样子，我应该这么去办。
嗯，
也许就不是神的旨意。
对，
怎么样？
是
就。没有能够成就，那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来认为，就是说我们今天传福音，如果是以神的他的旨意，我们传的是所谓就像保罗说的是从神自己来的那个真正的真理的话，他应该是可以成就的。那如果我们没有能够成就，会不会是我们自己选错了对象，这个人神没叫我们去把他传，我们就乱传了。
哎，其实不用这么想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只把托付给我们，就神只是把传福音这件托付给我们，他没有叫我们去为结果负责。甚至你看他呼召以赛亚的时候，他说谁能够去替我们传这个信息？以赛亚，嘿，我，对，他就说我去，对不对？我 here I am Lord， 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好啊，然后呢，接下来神怎么跟他讲？我要派你去到什么样的地方？他也去到了那个百姓呢，是怎么样？油蒙了心了，听也听不见，看也看不明白的人。他已经跟他讲说，对你去，可是你的结果是怎么样？一败涂地。
那他是很清楚他知道神跟他说的话。
哎，不，你讲说你，他很清楚。我跟你讲，他你从他后面写的书你就知道，他还是 frustrated 啊。他只是别人他 frustrated 之后，他就把他自己的信心再度仰望神，但神要我做的事情，我就忠心去做。当先知蛮苦的。就是这样，你想要说摩西那时候也是啊。如果你注意去看摩西那时候，神呼召他，不是不愿意去吗？后来他愿意去了，对不对？他愿意去了以后呢，神就跟他讲说，他已经跟他讲说，法老不会听你的。他生不生气呀？气呀，对不对？他还是生气呀。他因为法老不肯让这个以色列百姓走，他还是生气，还跟神发脾气呢。人会忘记，人以为神托付给他的这件事情一定会成功。对，神会成功啊！十次十灾之后，你也不知道说你要经过几灾啊。对，你不知道你要跟这个人传福音传几次啊？也说不定你传一次，他传一次，他再传一次，他就信了。你完全不知道。
有的时候我传福音，一个人很快就信了，后来我就发现根本不是我传的，他很早以前就被人传过。
是啊。
只是我在最后
一脚把进去，对对，
真的是这样，蛮多的，所以是一个集体的工作，不是我自己的人。
对，所以今天我们只管去做神叫我们做的事情，我们不用为结果负责，我们也不用去思想太多。哎呀，他怎么？就是说，有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沮丧，好，神也给我们这个，神也体贴我们，因为我们会沮丧，我们会觉得说啊，这大概我们又在神的旨意里面，我是不是哪个地方做错了？不要想。你只要去做那一份，你要相信在你传福音的那个当口是有圣灵的引导。好，你讲错的话可能都有圣灵的引导。没有人信主，我发现了，说没有人信主呢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他在信什么，很少啦，不能讲没有人，非常少，都是进了门以后他才渐渐明白。有人糊里糊涂信主了， 就是信了，他就真的信了，那个圣灵就进到他的里面。然后他慢慢的，可能一年两年之后，他才恍然大悟说：“哦，我们的神真是伟大。”回想当初自己懵懵懂懂，你看到很多所有见证都这样。回想当初都知道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信的，可是你看到那个时候叫他受洗做见证，还做得有模有样的，真的是这个样子，就是这样子啊，对啊。所以像以色列人来讲的话，以色列人最大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什么？神本来要借着以色列人把祝福带到全世界，可是以色列人不要，神还是把祝福给全世界啊。是不是我们在这个福音书，在这个9:11地方，你就看到说以色列不要这个福音，然后就到外邦人，等到外邦人，好，外邦人信主以后要干嘛？激励以色列人。如果以色列人他不信主，他不丰满，都给外邦人这么大的祝福，但以色列人一丰满了，哇，全世界都要得到祝福。这是神的永恒的计划跟心意，希望全部的人都能够得到祝福。好。讲到这个地方，其实后面的这些重点，后面就是废弃的哈，12章、13章、14章、15章，基本上是一个重点，就是面对到一个新的 relationship， 怎么样一个新的 relationship？ 罗马书12章，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这是一个对上帝的一个新的 relationship。以前呢，你只是遵守律法，现在不是，你要把你全人献上，这是一个新的 relationship。然后呢，再来呢？恩赐，好，自己要看什么？用信心看自己，看得合乎中道。然后你有什么样恩赐呢？你就照神给你那份恩赐，在教会里面来服侍。好，就是你跟自己一个新的约心，不要谦卑，不要谦虚，该做就去做，有能力就去做，不要说我不能，能做就做，没有人是不能的。你不管怎么样，你都可以做一个你能做的事情。就是这样子，那我们就是尽上我们这一份。好，这是一个新的维系。然后呢，再来就讲到教会肢体之间彼此的关系，什么爱人要怎么样，不，这个什么对待仇敌哈，这什么爱人要爱人不可虚假，好，怎么样呢？这些东西是跟我们肢体之间关系。然后对待仇敌，甚至一些敌对你的人，你要怎么样？我要祷告，是不是？就是讲到这些。然后呢，还有再讲到他非常 practical， 保罗。的书信都是这样，他前面讲很多神学的东西，他后面的东西就非常 practical。你跟政府的关系，你跟这个政权的关系怎么样？你要服从在上掌权的，因为他不是空空配件的。好，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当中，你是要服从他的。然后呢，跟律法，好，就是讲到说跟律法的关系。现在你跟律法的关系是什么？你不是再去遵行这个律法，他告诉你，律法的总结是什么？爱，基督，对不对？就是你要去爱人，然后这个律法的总结。一个新的关系，跟律法的这个关系呢，是从爱来出发，不是一个 fear， 不是我要得什么，我今天去遵循律法，然后我就可以得到永生，没有这种事情啊，没有人遵循律法可以得到永生。可是我们遵循，现在我们遵循律法的动机是爱。好，然后呢，还有呢，跟末世，跟那一日，好，主耶稣基督要来的那个关系是什么？啊，就是我刚才讲到说那个谁，那个奥古斯丁得救的那一段时间，得救的那段事情。那一天已经比我们离现在离那一天已经比我们昨天离那一天近了。我们现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当中？我们现在都已经在末世。当耶稣基督临来到世上，然后他为我们受死，他为我们复活升天之后，这个世代就进到所谓的末世。我们看到那个福音书上面讲到那个末世来末期来的时候是怎么样啊？国公打国，民公打民，什么什么的，其实。对，这些都是 fine， 可是呢 ，exactly 来讲，我们现在是在末世。从耶稣升天复活之后，我们就进到那个末世了。啊，这个末世呢，会有很多离经叛道的事情，都不要以为怪。他勉励我们，我们怎么样？啊，他勉励我们说，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要，你看，等一下啊、哦，这第四。要怎么样？行事为人要光明磊落，好像行在白昼。尽管这个世代是黑暗的，你行事为人要像行在白昼一样，这是他给我们的勉励。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，这是他给我们的勉励。好，勉励也是说，我们之所以今天要谨慎过日子，是因为我们来日 那一天要来跟耶稣基督来交战。所以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是虽然是一个黑邪恶淫乱的世代，但是我们要像光明之子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是为了今天在活的，我们是为了那一天在活的。那一天我要去见主，那一天我要在他面前站立得住，那一天我要能够跟他说他给我的恩，我的这个我 live out。 对，这个是我们要为那一天来活。好，然后呢再来就是再讲到说跟软弱的人的关系，然后跟软弱的人的关系，其实跟软弱的人的关系呢，就讲到我们讲到说不关重要的事情。好，大家记得我们讲到不关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跟软弱的人的关系是你怎么处理那所谓的不关重要的事情。几个原则，第一个大原则叫接纳，第二个原则叫做不论断，第三个原则叫不轻看。好难哦，接纳、不论断、不轻看，要常常提醒自己，接纳、不论断、不轻看。然后呢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不办法。不管你再怎么有道理，不管你做的事情再怎么对，不要去绊倒弟兄姐妹。这是一个爱的原则，其实以爱为总纲的。好，以爱为总纲，我们要怎么样效法耶稣基督？他怎么样？他不求自己的喜悦，他不为自己，他是怎么样？为要求灵舍的喜悦。求灵舍的喜悦不是只是让他高兴而已，是要他得益处，让他能够建立德性。这是面对不关重要的事情我们的处理原则，怎么样才能够建立他，怎么样才能够坚固他的信心，就从那个方面来做，就是不关重要的事情。然后呢，最后第十五章以后是讲到保罗的事工了。好，保罗的事工呢有几个性质，他的事工呢是一种祭司性的性质，他是祷告，一个祷告的，他是一个大祭司，把人把怎么样，把人都带到神的面前。然后他的事工呢有一个特征，就是靠着福音，靠着神的大门，好，圣灵的大门。还有他的事工呢有一个最特别的性质，就是他是一个拓荒的性质，他立定心意，不在福音已经传过的地方来传福音，他不在别人的根基上面来传福音，他去做拓荒的事情，这是他的。然后再讲啊，他的旅行计划，他的宣教旅行计划，就他先去哪里啊？先去耶路撒冷，然后再去罗马，然后再去西班牙。耶路撒冷跟西班牙是他的心里面的，耶路撒冷是他心里面一个怎么讲，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能够合一的一个他心里面的一个负担。西班牙呢是他心里面的地基，所以你看到那个他为两件事情常常的挂心，一个就是弟兄姐妹里面的合一，主里面的合一，犹太人跟外邦人在主里的合一，另外一个就是福音要到地基。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可以效法的地方，怎么样子在有基督徒的地方成就合一，怎么样在没有基督徒的地方来传福音。我觉得是很好的提示，就在基督徒当中我们该怎么做，在非基督徒当中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。好，然后呢再来就是啊一些推荐啊，问安啊，然后警告啊，警告这个地方，他警告三件事情。第一个，你要小心一种人，叫做离间你们的人，警告小心离间你们。第二个，你要小心一种人，他是背弃使徒所传信仰的人，就是背弃真理的人，这你要小心。第三个呢，你要培养明辨是非的能力。他警告罗马信徒做这三件事，我觉得也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啊。我们要小心的理解我们的人，我们要小心那个像异端背弃使徒所传信仰的人。然后再来呢，我们自己要能够培养明辨是非的能力，怎么样在主里面做的合乎中道。哎，那个是需要智慧的，需要圣灵常常的来引导，对。然后接下来就是保罗的致意，还有保罗的颂赞，就是讲基本上就是后面这几章的重点。好，我们的大功告成，三季的主学，感谢主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所以说感谢你靠着你的恩典，主我们走完这三季，主啊，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要继续的来往前努力，主啊，因为我知道在我们这些小群的身上你所给我们的责任是更重的， 主要为我们这一班的弟兄姐妹来向你献上感恩。主要不管大家是不是对罗马书有更进一步的得着，主我都相信，主要你的圣灵必使用你自己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来工作。主要我们必须来说，主很多事情我们的小脑袋是想不通的，这就是你的奥秘。但是主啊，让我们真是按照我们的信心，主啊，将在不能解释的事情上，我们不去强解。主，在我们能够将福音解释的清楚明白的部分，主啊，我们做那传讲的责任。主，谢谢你，我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向你仰望。主，我相信你要使用他们，你要使用他们成为你自己福音的出口，成为你教导的出口。主，我就求你来祝福我们这一小群，让我们真的是啊，每天的生活，我们的不管是我们在灵里面的生活，我们在属世上面的生活，主啊，都能够来常常的来跟随圣灵，都能够常常的来遵守你的引导，直到我们这个人完全被你得着。主，谢谢你，这样的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